二肺能连接这个身体，它补充就要多啊。它不有大量的补充啊，它这个身体就生病了，它这个机器就生故障了，它就坏了。有些人的身体只需要少量的能源，它就足够用。能源的消耗，消耗到哪里去了？我在早年做学生的时候，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因为李老师他是个在家居士，他的工作很多，非常忙碌，他一天吃一餐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能源消耗量很少。我在旁边仔细观察，观察很久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，能量的消耗不是工作量的多少，我觉得与工作量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因为李老师的工作量很大，大概他一个人做的工作至少是普通人四五个人的工作，他一个人所做的，通常要跟他见面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前约定时间，不在一个星期之前约定时间，他抽不出时间来接见。这样一个忙碌的人一天吃一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的消耗跟工作量关系不大。到底消耗到哪里去呢？我的观察是消耗在妄想上，所以我提出这个看法。我跟李老师讲，能量消耗90%消耗在妄念上，你的实际上生活工作需要的什么10%就够了。他听到我这个话点头，他同意我的看法，所以一天吃一餐够了。什么人够呢？妄想少，工作量多没关系，妄想少才行啊。妄想多的人也要学日中一时，我想法3天他就病倒了，他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。因此妄想越少，心越清净，你消耗的能量就越少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的饮食就可以越简单了。这个事情诸位同学明白了之后，不可以勉强学，勉强学你一定把身体搞坏，那是错误的。你需要多少能量，每一天应当照那个量去补充，这是正常的。佛最伟大之处，最了不起之处，令我们佩服五体投地，佛从来不勉强一个人。佛对我们的慈悲，讲经说法，劝我们修行，我们修不修他从来不管的，从来不逼着你修，不勉强你修，我从来不干这个事情。我们要学会如果我们勉强一个人，这个人依照这个方法修，我们生欢喜心，不照这个方法修，我们就很烦恼很苦恼，自己堕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天天生活在烦恼里面，生活在七情五欲里头，人家 如教修行生欢喜心，乐在欢喜里面了，稍稍看到不如意生烦恼， 你岂不是天天生活在喜怒哀乐爱无欲之中啊？你天天修七情五欲啊，你不是修戒定慧啊，你搞错了。要学佛菩萨，佛菩萨对一切众生从来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天天讲经说法教化，心地清净一尘不染，这是功夫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你看他这种事先告诉我们什么叫中道第一谛，事先讲经说法不住空啊，可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，不住有啊，空有两边不住啊，他示现的表演的是中道。这种表演给我们做了80年了，从释迦牟尼佛出生到他老人家灭度啊，做了80年，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，我们还看不出来吗？佛虽然不在世，这些事情都记录在经典之中，我们展开经卷呢，就如同面对佛陀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细细观察，了解世尊一生的行仪，那就是我们的榜样，那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。我们想提升自己，想改造自己，世尊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，做了一个最好的模范啊。我们怎么没有看出来呢？我们到哪里去学习？他已经做出样子来了，尤其是这部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的四分，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很明白。我们现在读的这一部分，信，第二部分是解，第三部分是行，幕后善财童子53参是正。他正的是什么？完全把你所信的、你所解的、你所行的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这就是正啊。幕后53参，这53尊佛示现给我们看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随类现身，随机说法，那是53参啊，那就叫正啊。正就是证明证实，证实佛所讲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完全兑现了，真正变成我们的生活，变成我们工作，变成我们日常应酬啊，处世待人接物啊。这样我们才真正认识佛法，了不起的大学问啊。欧阳大师所讲的佛法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，而是经人所必须，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。 他要没有进入这个境界，这句话说不出来呀。啊，能说出这句话，这不是凡人的。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，有学、有修、有证，才能说得出来。信解行证都离不开平等的发心。佛经里面也常常讲啊，一味发心，一就平等，二就不平等。这个话很难讲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有这一个疑的念头，还是不平等。疑的念头没有了，才真正叫一念啊。经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，一心是什么？一心就是平等的自信，就是此地讲的发心平等。二心就不平等，所以我们念佛求什么？每一天用功夫，还不就是求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这是弥陀经上的八个字啊，净宗人所求的就是这个。如果你能真正得到一心不乱、心不颠倒了，给诸位说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发生大事啊。为什么？你已经证得平等的发现。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也是发生大事。但是净宗里面讲一心不乱有程度差别，这个差别很大，所以古人才讲有事业心，有理业心。事业心里面差别也很大，最低的我们讲的功夫成片，其实功夫成片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差别，这个总要诸位同修啊细细去体验的，去体会呀。到理一心不乱，祖师大德所说的理一心，那是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这个叫理一心。也就是理一心呢，是真正正得平等的法心。那么华严经上给我们说，它有四十一个位次，也就是说离一心浅深程度啊有四十一个阶级啊。但是这都是十报庄严土，十报庄严土就跟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无二无别。可是净宗法门很特殊，这是个特别法门，难信之法。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人，也跟十报同居土里面人呢，在一起听经，在一起上课，在一起生活，这是不可思议。 这个是其他经里头没有说过的。其他诸佛国土里面，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跟我们讲过，唯独西方极乐世界四土在一起，诸佛国土都有四土，四土不在一起。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四土不同时空。现在科学家讲的时空的维次，诸如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、六度空间，这个空间的维次不相同，所以见不到。我们三度空间的人见不到四度，四度空间人也见不到五度，不同空间。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不同空间呢，它空间没有障碍，它完全在一起，凡圣同居土的人也能够见到方便土的菩萨、十报土的菩萨、寂光土的菩萨，这个不可思议，这个才叫真正特别法门呢，真正是难信之法。那么我们要怎样修学才能有把握往生？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，千万不能够疏忽啊！首先我们要晓得，我们功夫不得力是因为我们有障碍、有烦恼、有习气，必须在生活当中把烦恼习气磨掉。磨是磨练的，本经末后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修学的方法，历思练心，这是我们必须要修学的。因为善财童子也是修念佛法门，最后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他也是生净土。所以他的方法就是教导，直接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注意要记住，包括生活的方法、工作的方法、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法，要在五十三参里头学啊，学了马上就管用啊，这才是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学问。过去方东梅先生对华严赞叹备至，他给我介绍啊，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，无论是理论方法，字字句句都落实到生活上，没有一句话是空谈，这才令人佩服。我们每一个人习气烦恼不一样，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哪一种烦恼重，重的烦恼先断。就有人贪心重，你要先断贪心。贪还很复杂，有人贪财，有人贪名，有人贪利，有人贪色，哪一个烦恼重呢？先从这里下手，先断最重的。也有人傲慢，习气不相同啊，还有人自卑，那都是烦恼啊。你的心都得不到平静，你的功夫都没有办法得力。维摩经上讲，平常心是道啊，前面都跟诸位细说了，如何能做到平常心呢？ 实在讲，平常心就是此地讲的法性平等啊。那用什么方法能突破呢？净宗的方法殊胜微妙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当我们烦恼起现行的时候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起了贪嗔痴慢，念头才一起阿弥陀佛，眼睛闭下来阿弥陀佛，回归到阿弥陀佛去，我这个念头只起来一次，第二念呢换成阿弥陀佛，心底很平静很安详，一句阿弥陀佛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，这叫会念佛了，这叫会用功啊！一定要用这句佛号啊，把自己无始劫来的妄想习气烦恼把它扶住。金刚经上讲，云何降伏其心，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来降伏其心呢，这个心就是妄心的妄想杂念的，这个功夫要绵绵密密，不能够间断啊！所以古德教给我们念佛，第一个不能怀疑，不怀疑是你有信心的，非常重要啊！你能不能理解关系都不要，不重要，信心最重要，不怀疑，不夹杂啊！念佛不可以有一个杂念掺杂在里面。不间断，只要能做到这九个字，你念佛的功夫就得力了。决定是烦恼清智慧长，你功夫得力了。绝大多数功夫不得力的人，三个毛病都犯了。第一个，对经中怀疑，半信半疑，说你不信吧你也蛮相信，说你相信吧啊疑问很多，问题很多。那第二个，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啊，再有常常间断啊，这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呢、啊、要把这个因素消除，功夫自然就得力了。真正功夫得力了，智慧开，烦恼清，智慧就增长。你自自然然的，在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都相应了，都入法了。那个时候你就生欢喜心了，叫法喜充满啊！佛法里面常讲常生欢喜心啊，你就得到了、啊、这个时候你得到是清安喜悦，这是我们学佛得到功夫最浅的，我们讲正吧，你正的最浅的是清安欢喜啊，感觉的一身都轻松啊，啊，轻飘飘的、啊，有这个感触啊。啊，这个就是瑞相现前了嘛，啊，功夫得力之相嘛、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是非人我要淡，越淡越好。啊，我们现在是没办法完全离开。烦恼贪嗔痴慢也要淡，一定要懂得知足常乐，样样都知足，生活衣食住行知足，名闻利养也要知足，
世法知足，佛法也知足，那也不能够啊贪图这些许许多多经论，那你也搞坏了。我们在一切经论里面选择一门，一门深入，这就是知足。这个文下面还有无所依状也，什么叫无所依？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很好，三心不可得，诸法无所有啊。你能把能得的心放下了，你所得的一切诸法也放下了，这叫无所依。无所依是诸佛菩萨的境界，所以佛也称为无依道人。你看看世法都有个依靠啊，佛没有依靠，没有依靠跟诸位说跟法性相应。如果你有所依靠，你跟法相相应，但是法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这就说明设法界里面有所依，设法界外面无所依。无所依就摆脱设法界，证得一真法界了。如果有所依，出不了设法界。有我所的执着，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怎样做到无所依呢？随缘而不攀缘，这是无所依。攀缘是有所依啊，随缘是无所依啊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庄严身，这是你证得真正的庄严。金刚经上所谓庄严者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，那是真庄严。你一定要以为有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才叫庄严。你做了相了，你不庄严了啊！诸佛菩萨随类化身呢，那是庄严啊。我们看看虚云老和尚脸谱，一看老和尚朝五台山，三步一拜，几千里的路程呢，要拜三年才拜到啊。路上避免不了啊这些寒暑的病痛啊，伤风感冒避免不了的啊。生病的时候，遇到难的时候，文殊菩萨来帮助他了。文殊菩萨现什么身呢？乞丐的身份。那个乞丐的身份，庄严身呐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心地真正清净平等，与法性相应了，无论现什么身相，都是庄严身。庄严身是这个讲法，没有一样不庄严的。不是我们世间人呢，从分别妄想执着里想到，哦，一样很美好，那叫庄严，啊，有缺陷的不庄严。我们哪里懂得庄严的意思啊？《华严经》上讲世尊的实身，啊， 一切诸佛、一切化身大士都有实身，每一种身都具足圆满的庄严，这个才叫庄严身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庄严身是从无所依来的，无所依是从正德清净自信而来的。他这个名号里面讲了三桩事情，三桩事情都有密切连带的关系，一节是三，三节是一，他得的是发心平等无所依庄严，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应当要学习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请先开经本第58面末后一行看起。或此可爱要发光明床天王，得普观一切众生根为说法端仪解脱门。净庄严海天王，得随意念令尽佛解脱门。最胜会光明天王，得发心平等无所依庄严身解脱门。昨天讲到此地，今天我们再看第四段，自在智慧床天王，得了知一切世间法，一念中安立不思议庄严海解脱门。天王的名号前面介绍过了，他所得的法门，也就是说他所依据的这个修学理论与方法，得到其如一真法界，脱离十法界，这个叫解脱。他是知世间法啊，得了知一切世间法，了是通达明了，世间法主要是讲的有情世界，也就是说六道众生，如果要坚守知正觉世间，那也能够把四圣法界也包含在其中。四圣法界是觉悟了的人，虽然没有证得正等正觉，他们都算是正觉的。因为这些人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也破得差不多了，无明没破，在佛法里称为正觉世界，这是说十法界之内的。正觉世间这些众生的心法虽然也不相同，但是比起六道凡夫清净的多了，六道凡夫 严重的见思烦恼，不但一品没有断，天天在增长，天天在造业，所以六道众生的心性非常复杂。菩萨怎么能知道呢？如何能够通达明了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修清净心。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寂光通啊，那个光是讲智慧光明，就通达了，就能够明了一切众生的心性。这在六种神通里面属于他心通、虚命通。我们知道佛在经上常说阿罗汉的能力能够知道一切众生，过去五百世，未来五百世。换一句话是，过去五百世当中，你的生活状况，你是在哪一道流转，他都很清楚。你想些什么，你做了些什么，他也明了。这是阿罗汉的能力。这个地方菩萨的能力就不可思议了。华严会上这些天王实际上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即使不是诸佛实现的，也决定是化身大士，他们化身变现出来的，以天王的身份。实际上这是大菩萨摩诃萨，所以他们的能力能知无量界，他有这个能力。这个呢也是属于观机。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菩萨们，接受他的教诲，就很容易成就。什么原因呢？他知道我们的根底，为我们说法了，就容易契机。譬如一个大夫啊，给人治病一样，他对你的病源非常清楚，所以用药啊，就能用到恰到好处，真正能够收到药到病除，收到这么好的效果。所以从文字里面处处都显示不思议解脱境界。那么他能够为众生现身说法，所以文字上讲安利呀，他在一念当中安利
不思议庄严海写他们。庄严海是指佛法事出世界真实的庄严呢，就是佛菩萨说法立身啊，这是真实庄严。那么他一念当中就能够安立，这一念是快啊，是因为他有真实智慧，他对众生状况啊非常明了，所以不想凡夫啊，还要思前，还要顾后啊，疑虑重重啊，再三的考虑，佛菩萨没有这种情形，所以他快速，这个是我们六道凡夫啊，六道里面的众生所做不到的啊，他能做到。他现身说法都能够恰如其分啊，都能够契机心理。经论上常说的，本熟的众生帮助他在一生成就，这个众生过去生中修学什么法门，在这个法门修学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菩萨知道啊。那么给他设这个法门呢，他就非常欢喜，他能够理解，能够接受，能够依教奉行，跟一些没有成熟的众生帮助他成熟。没有善根的众生帮他种善根，所以他安立教法，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办学，他的班级很多，依照程度前身来教导，课程很多，能够戒引许许多多不同根性的众生，就像一个大学一样，有许许多多的院系，他都能做到啊。那么这尊天王给我们的启示，要用现在话来说，他是从班学教学里面得到解脱的。由此可知，佛所讲的话没错，法门无量，殊途同归，哪一个法门都能证无上道啊。问题是在你如法不如法，你能够如理如法教学
也能成无上道吗？教学之中啊，三学三会六度十愿圆满具足，他怎么不成就呢？方法的教学方法能起一些众生的根基，一切众生根基不相同，他能起一切众生根基，这是持戒戒学。他有方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，他不住相，